这个这一品哈，这一品是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个是度生之缘，就是这部经里面四大科，四大科的第三科里面叫度众生之缘。那么度众生之缘，借着如来赞叹与阎罗王赞叹来赞叹利益存亡。那么前面的第七品的地方呢，前面第七品是如来赞叹，就是如来赞叹地上菩萨的不可思议威神之力。那么借由如来来赞叹呢，这个是佛赞叹，是限量的境界，就是以佛本身呢，他直接用佛的境界来领会地藏菩萨的威神功德跟度众生的不可思议的方便便利。所以地藏菩萨的威神呢，如果佛来赞叹，就直接举身放大光明，就是用放光来显示，从头至脚呢都是地藏菩萨度生的因缘，十法界都是度地藏菩萨所要度的对象。那在这一品里面呢，是阎罗王众赞叹。那么阎罗王呢，他是凡界，尤其呢是在属于统领三恶道，也就是地藏菩萨特别要度的这些罪苦众生。那么阎罗王呢是鬼王之首啊，鬼王之首，所以要他来赞叹的时候呢，跟佛赞叹不一样，必须借由喜问如来，有问题来问如来，里面由佛回答，把这个疑问阐释以后，才了解地藏菩萨的功德。所以这一品里面跟前面如来赞叹同样的赞叹，但是它发生的因缘不一样。如来赞叹是举身放光，那么阎王赞叹呢，他是要请问，请问有疑而问，然后借由佛的跟他一对一答来阐释地藏菩萨的功德。那么阎王他的赞叹之前的疑问呢，只是问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如果是地藏菩萨真的如佛所说的不可思议，如佛所说的大慈大悲，这样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广度众生，照理讲应该现在的众生已经被地藏菩萨度尽了，那么在他的限量境界里面所看到的不是这样，就是在他的管辖区里面看到众生被度出去以后又进来的，度出去以后进来，所以他的基本疑问是，难道地藏菩萨的力量不够吗？还是众生有什么问题？所以他的一个问题架构在于迎合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所以他看到的现象里面说，名师没有出高徒嘛，所以说在这些众生界里面呢，来来往往的，事实上地藏菩萨还很辛苦，所以这个是阎王的问题。而我们在这一品里面基本上的那个重点要了解，他问说为什么众生，菩萨这么慈悲，众生为什么不能得度。那么佛在回答里面呢，有几个纲领里面呢，第一个他就是说明为什么没有办法把众生呢永取解脱，在于众生的本性就是刚强难调难服，第一个哈，但个性里面是属于刚强，然后再来说的话就是他的恶习很重，就是结恶习重，玄出玄入，所以呢累的这个地藏菩萨至今呢还在度众生。这是在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回答里面呢，佛已经把重点打出来。那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在看这个阎罗王众赞叹品的这一品的时候，其实借由阎罗王的问题呢，可再让我们这些受持地藏经的佛弟子呢，在诵这一部分的时候，就是诵到这一卷经文的时候呢，其实不要念得太快啊，就是慢慢慢慢的读过去。虽然经文很浅，可是它的义理哈， 其实是难深入的，就是你在看这个的时候，它就是在讲我们，讲到我们内心的深处，讲到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的状况，为什么还在三界里面呢？那我们的困境在哪里，甚至我们的盲点在哪里。所以它是重点在说明迷失本家，就是讲到我们众生为什么会流转三界，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迷失本家。所以这个迷失本家不是讲我们的这个外向的这个房子，这个我们回家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家，其实它是指我们心灵，我们自信清净的家，就是我们真正的家，属于精神层次的，不是属于这个外在外向的这个家。所以上次最重要讲到众生迷失本家，因为迷失本家，下一个层次就是误入险道。所以两个心态啊，其实它有深浅的。第一个根本原因是迷，所以佛者觉也，所以我们要学觉。那我们因为不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话，不往觉的方向走，就是往迷的方向走，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迷。那么迷里面呢，第二个层次又误，误就是错误啊，就是因为迷而走错路。如果迷而停在那个地方，让善知识提携接手的话呢，那就直接出去了。可是我们迷了以后呢，又在那地方旋转里面呢，又不选择正道，不选择佛道，所以在这个三界里面流转哈。那里面呢，就很多为什么想显道，就是中间有很多的虎狼狮子夜叉。所以这一个层次里面呢，是说出我们的根本原因，一个迷，一个悟啊，不是开悟的悟，是错误的悟啊，是迷失而错误进入到显道。好不容易啊，在无始劫来，在这一生里面呢，碰到佛法的因缘。那么佛法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碰到善知识，善知识能够闻到佛法，然后提携接手，引出显道。这是我们最后在上一堂课里面讲到很重点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64页的地方，这是上一次所说的。第64页的地方是已经碰到善知识来指示令悟，所以呢，这个在迷路人呢，能够方知显道，即便会不求出此路。那这在这个地方这四句里面呢，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有佛法的因缘，那个就是闻，夫闻啊，就是因缘是很重要的。有一些众生呢，他没有闻法的因缘，所以善根不能显发。那么有佛法的因缘里面呢，自己本身要有一个，前面是迷，现在是知，就是能够觉迷啊，就是方知显道。这一个是我们在闻法里面呢是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方知显道，然后即便退步，就是马上对自己来说有一个止恶的一个功能，然后心态上很重要一个四个字，就是求出此路啊，要希望能够离开这个险道，所以求出那个心很重要啊，很重要。那在这个地方呢，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啊，所以众生的这一方面来说是求出此路，要求啊，要有一个愿。有一个希望，要希望要求助。那么善知识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众生可度的因缘到了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慈悲，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是提携接手。我们上次讲到接引佛，又接哈，又接又引，又接又引，所以提携接手，引出显道。善知识的重点是引出，引出还是那个出。那么善知识的出，引出跟众生的求出，这个就是一个感应，在这里面就是讲到感应啊，感应啊，为什么我们能够出三界？为什么我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善知识的引出显道提携接手一直在那里，可是为什么 众生没有人人都往生西方，因为那个求出的心没有发出来。所以我们时常要念说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生西方净土中。可是我们要回过来反省，我们真正的是想要愿生吗？而愿生西方净土中里面呢，一个新的出离心就是希望求出此路。对娑婆世界呢是没有留恋的，才叫做求出此路。如果在这娑婆世界还有各种的花样在这个地方的留恋的话呢，其实内心的真实性跟佛菩萨不是那么的感应。所以我们看这四个字里面呢，其实他要求的话不多，要求不多，可是呢那个意志力哈，那个对要想往生西方、想出三界的那个心的勇猛坚固，是一点都没有疑问的，才叫做求出此路。而且知道说现在在一个险道当中，就像上次妙朝禅师说的，我们在这里呢，其实是很危险的，而不知道危险就是迷哈，就在这边迷。所以下面呢，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一下第64页里面的第三行，善知识呢引出显道，除了带众生出去之外呢，他也有说法啊，就是所以他说第三行的地方呢，他说耳语之言呢，耳语之言堕灾迷人啊，就是对这个迷惑乃至于就是说我们哈，就是有一些责怪，就说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不求出离呢？那么现在有这个机会能够遇到三宝，所以至今以后勿履是道，这个是劝告正告诉说，从现在能够有机会出去以后呢，不要再犯同样的过失。履就是踏脚走过的地方，这条路是危险的，不要再走了哈。那么这里讲此路入者逐难得出，就是很重点的说进来的话呢很难出去啊，很难出去。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在这一生里面呢终于碰到佛法，让我们有出去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没有借着机会赶快出去，无量劫来的生死，在这一生没有办法出去的话呢，再回到六道的这条路的话呢，那么就很难了，将来要碰到三宝的因缘是很难了，最后是很难能够出去。那么再从这个以后，从64页一直到65页，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是佛菩萨的慈悲，在这一段里面呢一再说明的入跟出，入跟出。好，那我们像读过去里面没有感觉，可是呢那里面有佛的慈悲语在说，这个地方进来的话呢很难出去，很难出去里面呢护损性命哈，对生命呢也难保，所以是迷路人一生感动。所以当时接受到佛菩萨的教化的时候呢，这样子的在迷路的人呢就非常的感恩，当时受到佛的调教呢就能够受教，就是一生感动。临别之时啊，就是善知识调教之后要离开的时候，那么善知识在对我们调教，在这个时候已经受教出了三恶道，在人天里面要再去教化别的众生的时候，叫做临别之时，要去教化的时候，那再回头来交代一下啊，就知识又言，就是父祖被受教的这个众生呢，能够把这个教法再化化不绝，就转告于他。自是又言：若见轻之及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以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就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吃过这个亏，那么从这个地方离开以后，知道前面有一个大坑，所以没有办法平复的时候，你就锁在那个地方，告诉人家说这条路不要走，这前面呢很危险。所以这个知识呢就是 劝告里面也彰显本经是一个大乘教法，就是不是说我们得苦以后呢就自己转头就走了，在那个地方就是若见亲知，就是有学佛的亲知世间，当然来说是你自己本身的亲戚朋友，可是在这个教法来说的话，就是亲知是指有学佛的人啊，有受佛法熏陶的人，及诸路人就是一般的众生啊，一般的众生他没有佛法的熏习，没有佛法的因缘，但是呢，这样子的只要走这个三恶道，走这个诸结业习众的话呢，不管他是亲知还是路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都以我们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他说，此路言语此路多诸诸恶，丧失性命，无令自重，自取其死。所以告诉众生这条路呢不要再进来。那我们前面所教的啊，利益存亡品里面所教的，无论是在平时的时候如何来修行，在临终的时候如何助念，乃至于到往生的时候如何做七，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正确的学习方法，真正的能够利益存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也能够告诉一般没有学佛的，或者是学佛而不了解道理的人，来告诉他要怎么样子做才是佛法的如法行仪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也在交代，就除了自行以外要化他。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一失人生万劫不复，在三恶道里面生生死死，所以多诸毒恶，丧失性命。那么不要让这些众生没有佛法的因缘自取其死。所以他这个字里面讲自取其死呢，也就是表示说，其实纵使佛菩萨不度众生，众生在三恶道里面，在六道里面的轮回也是自取其咎，而不是阎王或者是不是上帝或不是外力来干预，使我们堕在这个轮回里面，是我们自取的，自己所做的是 自己所受。因为前面也讲过，自是众生结恶习众玄出玄入，也是讲自，都是用一个自字，那这个就表示我们是要承担我们自己的过失。那么在这里面的教化呢，也表示说，除了地藏菩萨他在六道在十法界里面度化众生，我们如果接受到一点法益和真正的受用的话，也可以带地藏菩萨出一点力量教化众生，当做一个小地藏菩萨啊，所以在存亡关键的时候呢，能够用地藏经的教义来教导众生，而让众生得利益，那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是知识在交代的哈。下面就是结说《理法和贤》里面说，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就把最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哈。是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这是讲阎王的赞叹里面，他可以看到地藏菩萨呢，他的能力跟他的慈悲心。那么他慈悲里面专门就拔就是拔出三恶道，就拔这些最苦的众生。前面讲到他是怎么救的，是头头就拔啊，经文里面讲头头啊，哪个地方有罪，就是哪个地方地藏菩萨就马上就到了。有苦呢，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哈，就是千处祈求千处现。为什么千处祈求？因为那个地方有苦啊，有苦，有发出苦的声音。那么在这个地藏经是更殊胜，在哪里有罪哪里有苦的话呢，就不问众生他的罪业多深重，地藏菩萨都发大慈悲，把这些众生有佛法的因缘，让他能够生人天中，就是暂时先让他喘口气，没有办法马上出三界，至少先让他到人天里面受一点呼吸的快乐，受妙乐。那么这里妙乐还包含三宝，三宝才叫做妙， 只是一般世间的五欲乐不称为妙，所以升到人天里面才能够闻到佛法。所以这样子的众生呢，世诸罪众啊，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理想上就是地藏菩萨乃至十方诸佛菩萨度化众生呢，就是最理想的根气比较好的，就是这样子的，被救一次就出去了，然后很受教的，虽然有过有过失，但是有过能改，善莫大焉，就是受教以后马上就出去以后他有一个保证，就是永不再立，就不再回来，因为他受教的那个精神就这一条路知道太危险了，那么他会有一个警惕心，以后碰到这个境界呢就不会再投入了，就是理想上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救拔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最重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求出此路哈，就是我们娑婆的众生啊，乃至于指我们本人，要被地藏菩萨所救度的话呢，也自己要本身具备一些自行的条件啊。自行条件里面再说到这个众生要能够出三界苦，要有一个基本，就是要知业道苦。所以这个不是念过去而已啊，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内心所要具备的功力。所以要能够脱得出离，要出去能够得到解脱而永不再立的话，我们自己本身应该要知苦，知苦以后才能够发出离心啊。所以这个知业道苦是内心里面真正的发一种厌离娑婆之心。所以我们看一下64页的第一行，刚才从最头先开始说的这些这个众生里面，他是不是忽闻是语方知显道？所以我们这些众生要出去的话也要具备这一份知啊，这份知不妨公公是公公哈，公公哈，迷是迷，你不开悟的话，你就说随着众生说哈，随着众生呢指导的话呢，就是在不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以迷导迷呀，没有办法呢，真正的能够出三界，为什么少了这一份的觉悟心？所以这个方知显道跟这个前面的知业道苦。事业道苦，我们也必须要吃苦受苦以后呢，才会有一个出离心。所以苦即灭道，为什么苦地是圣地里面的第一地，叫做圣地，地是真理啊。为什么佛一来就要说苦地，甚至在整个佛法里面的基本教义里面，他会把这个苦放在第一个，因为这个人天也好，三恶道也好，其实是苦的程度多寡而已，而对这个现实状况的一种觉悟力呢，就是我们修道的一个机会，因为知苦才想出离，才想要脱离苦海嘛，有这一个强烈的欲望，所以知道苦以后，在遍寻三界里面呢，无一安处啊，三界火宅啊，没有一个是一个安宁的地方，才想要找的一个真正自己能够归依处。所以在无常经里面哈，我们在经里面，在讲义上面有说哈，无常经里面说，在整个三界里面呢，圣因生善道，恶业堕泥里，就是。这是一个因果，善道的话呢，是因为有圣因，修殊胜的因，最起码是五戒十善。那么恶业呢，如果做恶业的话呢，自然就是自取其死嘛，堕恶业堕泥里。那在这个三善三恶的轮转当中呢，是唯有佛菩提是真归依处。所以天上天下呢，一片及所有的都找遍了，真正只有最安稳可靠的地方是哪里呢？只有佛法啊，只有佛法，这个佛菩提佛果才是真正我们的心灵的归依处，也才是我们的本家啊，我们的本家。而我们如果没有在佛道上行走的话呢，我们就是游子啊，就是在游子。那这个游子呢，很可能是在一个显道 之中，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其实都是在说我们这些现众生的现况当中哈。那么下面说，如迷路人误入险道，欲善之事引皆另处，永不复入，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入。是下面呢，就是用一个合法来说明前面的这个比喻哈。就前面比喻有说过，像一个迷路人，那么迷，第一个是迷，误入险道，他就错误走错了，走错进入到险道里面了，他碰到善知识哈，就是佛法的因缘，这个善知识能够引接令出，那么出来以后呢，就永不复入，知道这个险道呢，就不再屡见了，所以永不复入。逢见他人，就是劝他了，就是如果碰到人要走过的话呢，复劝莫入，自言因是迷故，就是自己以自己过来的人的经验说，我过去呢因为迷误那走错了，现在因为善知识的接引，我现在得到解脱，所以呢我不再走这条路了，就是更不复入。那我们从这个64页的倒数第二行，一直到65页的第一行，在诵经的时候呢，会念足紧的，因为足顺的啊，啊，那干那意思足简单的，啊，所以就念过去。但是这佛菩萨、地藏菩萨的这个慈悲呢，都没有显发出来。所以我说，就在诵这一部经的时候，在诵这一段的时候，请你慢慢念。那么慢慢念，你们把自己投入在这个迷路人里面，就我们就是这个迷路人嘛。迷路人呢，你看他这里面讲的入入出出，旋出旋入，他一再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咱行到哈几拜。咱若想讲咱跟他行几拜了，我嘛只加行几拜，才知影赖庆吉引导跌倒。啊，不知道我们是三界轮转的惯犯哈，就是习惯性的又在出出入入。那他这里面的说明，你看误入险道，就是进来了哈。欲善知识引接令出，好了，出去了，出去了，永不复入是自己所下的这个承诺。那就好像是一个吸毒的人，到了戒毒村的时候说，我不再吸毒了。我永不复入，我永不再造这个业了哈。然后呢，还很有志气的，碰到其他的吸毒的人的时候，怎么样呢？复劝莫入，以自己过来的人的经验说，哎，这很辛苦啊，这很痛苦啊，倾家荡产是一个险道，所以劝人家复劝莫入，对自己呢经验呢。提出说明说，因是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入，所以暂时啊，更不复入，所以说现在不会再进去了。下面那一句比较麻烦，为什么呢？说若在屡见由上迷悟，不觉就成所落险道，或至失命，如堕恶趣，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现在这一句就是旋又再入，所以就是一直在回答阎王说，怎么又来了？前面讲旋出旋入，现在说什么样子呢？本来已经答应了嘛，说哈，永不复入，复劝莫入，更不复入。结果到这个第三行的地方怎么样子呢？旋又再入。我们常常劝小孩子的时候，他说，妈妈不敢了，我下次不会了哈，我不敢了，下次不会了。可是好像过一段时间了，又来了。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个小孩子其实也是一样，说旋又再入。那为什么旋又再入呢？这个在前面的这个消文的地方就是说，若在屡见呢，就是又再回到这个险道里面哈，若在屡见。那照理讲是险道的话呢，应该说前面有一个危险标志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危险标志呢，一定不会进去的嘛，哪有人那么笨？问题这个险道在经里面说的是险道，在世间来说的话，很可能是一个美丽妙道。 是让人家五根对六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是让人家流连忘返呢，甚至呢已经吃过的那个东西呢，还呢怎么样子的回家越想口水都越深，听过的音乐呢回家呢这个是绕梁三日啊，对忘情不下的人或者是事，这个是贪的一面，所以不会觉得是显道。那如果对嗔的一面来说的时候呢，那真正境界对前的时候呢，不会想到一句说哈，火烧功德林。那我们这句话我们都会听到啊，都知道，我好不容易修的功德哈，发一个脾气哈，就要从头开始。可是真正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不知道那个是显道，烧就先烧再说。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由上落在履见哈，落在履见，由上迷悟，根本忘记什么曾经哈吃过这个亏啊，不觉旧尘所落贤道，甚至呢这个贤道使我们呢失丧失我们的法身慧命，而堕到三恶道去受三恶道之苦。那在这一个就是在回来说了，所以这个经典呢一层一层里面在这个地方解说，那这里面的意思在说什么呢？是众生的那个根气哦，进出出入入表示进进退退，进进退退危险到什么程度呢？不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对我们不信任，也不是我们的老师对我们不信任，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对我们的弟子哈都觉得危险，不太信任，他觉得靠不住。那这些弟子啊，所以他一再交代，如果他觉得这些弟子是可教导的，是可以信任、靠得住，一定闻到显道，抓一次出来以后是永不再入的话呢，释迦牟尼佛要涅槃的时候，不必先交代。弯交代，交代地藏菩萨，交代弥勒菩萨，交代护法龙天，交代这些诸大鬼神，要护持这些三宝弟子。为什么？为什么他一直交代？越放不下，越不放心，根气越不稳定。今天信了，明天可能怎么样？就退转了。所以这个是本来呢。我们这些众生也可能是前生有修道啊，到这一生来哈、啊、都忘光光了，或者是我们本来十几年前很用功啊，到现在呢可能就变成拖拖拉拉了，所以就是什么玄进玄退嘛，现在当前来说呢玄进玄退，到拉长时间以来说的时候就变成什么玄出玄入，这个是迷悟的问题哈，所以在这里面最后讲说，虽然地藏菩萨有种种的慈悲跟方便，能够让我们这些三恶道的众生、修行的众生能够解脱生人天中，但是呢，又再进去了。为什么又再进去呢？解若业劫重，永处地狱无解脱时，就在人天道的时候呢。根气还好，跟他说还能够受教，真正不信的时候，所以闻佛法最好的时机在六道里面是人道。那么到三恶道的话呢，有或者是在本经里面所说的地狱，它都是在一个极痛苦当中，对一个病人你没有办法跟他说法的，更何况对一个临终的人啊，他的那个神智是不清楚的，那极大苦痛当中或者是生离死别当中的那种心智状态之下呢，是很难再说佛法的智慧语言。那么在三恶道的尤其地狱众生呢，如果是堕到那里的话呢，是很难使他有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份的警惕，警惕就是说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所以为什么说佛的慈悲，弥陀经讲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那个地方要去，所以弥陀经讲得很清楚，西方的殊胜境界。那么地藏经为什么要讲的地狱的状况也很清楚，要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很苦， 那个地方呢，一进去很难出来，所以不能进去，不能造这个因呢。所以李老师有说，我们在人道当修佛，修佛法，学佛法，碰到这个机缘，等于像这个一条绳子一样抓住。他说不能死啊，我们现在没有得到往生的把握的时候，不能死。那为什么呢？死了哈，那一死百了，那死了就不得了。要死的话，就堕到三恶道，堕到地狱的时候很难，包括地藏菩萨要救都很难救。地狱的众生，你要让他念一句佛字，他那个嘴巴就很难念的。你要写一个佛字在手掌，让他看一个佛字。我明明写了一个佛字在手掌上，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地狱的这种业感就是让他看不到那个字。看不到的，你只要看到那个字有那个种子，就可以借这个佛的威神力能够出来。可是呢，一种业的覆盖性呢，就是有这么重，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不能下去了，永处地狱无解脱时。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份的交代，就是不要下去了，因为下去呢没有解脱的时候。那也在这个经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告诉我们在当下的时候呢，应该要有闻到佛法里面呢，要对自己来讲的话，要想到说我的这一生在这个娑婆世界，要把它当作是最后一生，最后一生就是凡夫我当最后一生的凡夫，再来我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要到西方去成就佛果。所以呢，不会堕三恶道，三恶道的因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虽然在娑婆世界，我们不是功夫很好，不能像三果哈，三果叫做复来，初果叫做入流，就是说入圣人之流，二果叫做一来，不来一拜，他的有业嘛，他的业还要再到欲界来受生一次。那三果呢，他能够修到怎么样呢？他欲界的烦恼断尽了，他叫做不来，不来。所以阿罗汉他出三界，人家他最后很潇洒，他可以告诉你们说哈，我身已尽，凡行已立呀。他我已经不再受后有了，就是最后一生在这个地方。我们虽然没有像阿罗汉断见思烦恼那么锐利，可是因为我们有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接引佛手在那方伸，只要他的手是伸着，我们手是怎么样也伸出去，这么一握的话呢，我们也叫做什么不来呀、我们叫不来。所以要有一个决心我前面利益从王品，临终的时候谁来接你都说不去，因为我是什么，我不来了，那我跟那六道的众生去的话还要回来啊，我要一定呢要是阿弥陀佛的那一只手来接引的。那要阿弥陀佛的那一只手来接引的话，我们手要伸出去，在这一个娑婆世界里面要有一个修道的心，就是知苦断集，知业道苦。所以所有的苦如果能成就我们往生的资粮，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个苦可以把无始劫以来的这些我们所造的这些恶业呢，能够让它消重罪轻报。所以这个孟山老和尚他说他有一个师伯，他有一个师伯呢，专门在这个就是很用功的在山洞里面修苦行啊，真修苦行啊，就是所有的生活条件都非常的差。修多久呢？15年，不是15天哦，请你们去念个7天佛哈，都已经是真勉强哈，让一修是修啊久呢。365天乘以15哈，365天整，修了15年的苦行吃的很辛苦，睡的也很少，那么。食衣住行呢，都是在一个极苦的状态之下。可是呢，他对孟老的期许，他说，如果能够以这些辛苦的修行代价换取解脱，换取最后在这一生里面的了结，是很值得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一个 祖师哈，就这个修行呢，给我们的一个勉励。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修，我们在换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换人家的一点掌声，就换一点好吃的好穿的，这很可惜呀、啊，很可惜、啊，因为这个东西都还会在三界里面流转。我们今天所修的，如果有一点辛苦，我有一点就是在各方面的条件来说，不能事事如意。要看我们值不值得，在是不是能够在这一生里面呢做最后一生的了结，了结。所以知业道苦而能够出离，是在我们当下的一种觉悟心了。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说要在这一生里面要求得解脱，不要堕到地狱里面呢，永处地狱无解脱时。所以《地藏经》主要的目的哈，其实就是讲不要堕地狱。有的人误解啊，说我们刚上地藏经，为什么呢？上地藏经哦，会对地噶，唔对啦，是讲叫咱来参观这家噶，他看到遐苦行，看到那些苦剧以后说，说我那个地方我不能去。目的是什么？不要去地狱，所以要读地藏经，因为读了地藏经，知道说这个业不能造，要有因果的观念，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正知正见。下面呢，这是前面一段的阎王要问了以后才知道地藏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慈悲不可思议，但是这些众生还老是被他看到的原因，是在于玄佑再入若业劫重，永处地狱无解脱时。啊，不是地藏菩萨的威神不够，这个是第一个的一个阎王的赞叹。那么这个阎王赞叹里面，其实也显示地藏菩萨的慈悲啊，就是什么？虽然众生啊屡劝不听啊，玄出玄入，他永远没有舍弃之心。对这一份呢，显示地藏菩萨的愿力不可思议。虽然我们无始劫以来哈，就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但是呢，地藏菩萨在旁边一直在等，等着让我们呢能够出这个三恶道苦，到人天中。你又进去了怎么办呢？又进去再等，看有什么机会呢，再带出去。就在这一方面呢，这是我们所不及的。但功能败都安怎呢？你嘴里去戏呀？不会差别啦，吼、哦、啊！最多的慈悲只有什么？父母对子女啊，看派因万的，但是嘛，跟他对这世人啊，你啊，无要对一个星星碎碎，星星碎碎，只有什么佛菩萨的慈悲，而且还不是受教的哈、哦，是越听啊拉越远的，他还是在那个地方呢，伺机哈、哦、等待救度的因缘，更显阎罗王呢对地藏菩萨的这个赞叹。下面呢，下面这一段里面呢，是除了阎王赞叹，这是主要的赞叹之外呢，那么恶鬼啊，就是他所统领的这些鬼王呢，看到阎王这样的赞叹呢，他们也起随喜的心啊，来赞叹这个地藏菩萨。所以下面呢，就是第二个当机众起来说哈。时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呢，就是阎王讲完了以后呢，那么其中有一个鬼王叫做恶毒鬼王哈，恶毒鬼王，那么他起来对佛说：“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坏人，各个不同哈，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啊，多恶少善。”这是在这一品前面我们就介绍很多鬼王里面呢，那他就告诉佛说，我们这一些鬼王呢，其实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哈，就是其实住在什么地方呢？在阎浮提，到处都有啊，山林水下、房子、道路啊，无处不在的，只是不同的频率啊。所以他走他的，我们走我们的，跟他没关系呢，他也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也不会有这种因缘啊。所以在阎浮提里面，他们做什么工作呢？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啊。 就是众生如果好的话呢，他就利益众生；如果众生做不好的话呢，他前面有一个也有属于损害众生的鬼王，那么各种鬼就不一样。可是呢，虽然有利益有损害，大部分来说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是多恶少善。所以我们人道呢，大部分善恶交缠，有好人有歹人啊，我好跟我歹呢，中中中中。不过今嘛嘛愈来愈歹啊啦哈，好今嘛诶，可能是个恶道人道里面哈，属于恶心的会比较多哈，善心的比较少。那鬼道呢？鬼道的业因我们上次讲过哈，就是鬼道本身基本是一个善恶道。是恶道，所以会对照鬼道呢，它本身的共业哈，就是属于比较黑暗性。黑暗性里面就是，譬如说比较贪心，啊，贪心的，这个因为贪心，所以呢堕鬼道。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嫉妒心、比较心，啊，嫉妒跟比较心里面会去害众生的，或谄媚巴结，或那个心狠，这个比较属于。我们讲说那种鬼心眼的那种，就是比较坏的，会害人的，这个就是鬼道。所以因为这个业因堕到鬼道里面又有力量的话呢，他会做这个损害人或利益人的工作，那他大部分的那个习气上来说呢，是属于多恶少善。如果天的话呢，那就是多善，几乎没有什么恶，啊，这个刚好相反。那么这些眷属呢，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虽然的习气是多恶少善，可是呢，因为受佛的护主，还有他们本身的善根力里面，对三宝的熏习力里面，他们在游行世界哈，是讲游行，游行世界就表示到处都有啊。那过人家庭，就是我们所有的家庭哈，就是一家一户里面，或者在城邑聚落，这个是在都市。都市里面比较人多的地方，庄园房舍，这是在乡村别墅的地方。那不管在人多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呢，有男子女人，假如有男子女人呢，没有善字哦，你看他没有善字哦，只要是有一般的男子女人呢，他也是有善有恶的，可是呢他有善根能够修毛发善事，就是讲很少，那个善事是多少呢？一点点而已。怎么样点呢？讲悬一幡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这是讲修的内容啊，就是这样子的男子女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这是讲修法的内容。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十三品，本经总共有十三品，我们仔细读来的时候，在每一品都有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你不要从头到尾看到后来，唔在地藏经在讲吼，讲叫咱爱修行安怎修，每一品吼拢有教咱安怎修，是咱吼无看到，阿个吼无注意修，安尼安尼。你看他这个地方是讲一点点哦，悬一幡一盖，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哦，讲悬幡盖。扫香扫花，这个我们都有，你香不用烧太多。香啊，烧香是表一个信息哈，信息就是你跟这个护法诸天乃至于跟佛菩萨说，我现在开始要修行了，所以修几根香敢供就给安尼就丢啊。你第一个烧，因为它会怎么样？香烟袅袅嘛，往上呢就直达天庭，这是表一个烧香的一个讯息。再来香表戒香，是一个人啊，你不要花很多的化妆品，花了很多的化妆品的钱哈，还不如去持戒，持一条戒而已哦，你就会发出那个香气，所以讲戒香。烧那个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持戒的，所以烧香不用多，一根就够了。我们不要想说哈，怕一无偏掉哈，贵多倍。这个道教里面最喜欢烧的什么？最好你这个佛堂里面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烟雾袅袅哈啊，然后那个上面是越黑越好，乃至于佛菩萨跟你熏的哈，越黑哈，这个越灵啊，这个没有这回事的。所以以前道安法师会骂人啊，以前二几十年前呢、啊，这个佛教徒啊还有这种观念的时候，烧太多香的时候，他会骂人了、啊。所以一香一根就够了，一根就够了哈。啊，少香哈、啊，少花哈、啊，花，你是说？不是叫我们花少，就是说我们比较没有能力，你来这一朵花都可以了哈，来供养佛像，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所以烧香、供花、供果，这个是做什么呢？是做供养事啊，甚至灯、烛，这个都是供具，就是让我们修供养的。那我们借由这个供养的这个动作来知道要供佛菩萨乃至于供养一切众生，就修布施的心。但是布施的心是对下，我们先学习一个恭敬的心，那恭敬的心就是用供养。所以烧香不要随便烧啊，拼啊凊彩卡卡啊，香哦无提好的啊卡点不起啊。所以、哦、如果人家拿一个东西给你这样子抹下经文，你也说念啊哦，既然这么不甘愿，你都不用了。所以真的要供养的那个心展现出来的时候，那个金熙大师哈，金熙湛然大师，他里面讲到，讲诵经啊，他讲诵经的这个回向里面，最后里面一句讲说，我们如果诵经的时候有那一份的专虔诚的心的时候，这个经文啊，就是这一句啊，一句一句增进菩提，一色一香永无退转。借着诵经，借着烧香，借着供养的那个功德，是乘法界这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才会讲到说哈、啊，如果真正会学的时候，其实呢，一点这一滴水放到大海，就是整个大海，所以因多就是无量的。许多无量，但是我们如果有限量的心，没有像佛菩萨一样这种广大无边际的这种心来做，纵使我们做很多的佛法的事情哈，你烧了很多的香，供了很多的花，乃至于送了很多的经，拜了很多的佛，那个心是有相的，有可以算得出来的时候呢，那就贴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不太赞成说哈，你供养多少，我就写了一张纸，然后呢，哎，某某人哈，秀凤哈，黄秀凤供养多少钱，写用一张纸贴在那个地方，那贴在那个地方，贴在那个地方，那你供养就只有就是那一张纸了，贴在上面。所以曾经这个陈卓禅师哈，有一个禅师哈，叫做陈卓禅师，他很会讲说法。他说法很多人来听经，后来呢他的这个讲堂不够用，所以这些信徒呢就发起啊，大家呢就是出资呢来盖一个大讲堂，让这个禅师能够在那个地方弘法。所以大家在出资当中呢，就有一个居士啊，有一个信徒啊，他也很高兴，他就是自己呢就发心供养，他呢就拿了50两黄金，50两黄金嘛，就提起吼，这个贤书哈，亲自哈交给贤书讲，我这笔黄金吼，提来供养吼，请贤书你起工供养，很恭敬的拿给这个禅师。结果呢，这个陈卓禅师啊，就是诚意的诚哈，卓就是下面那个卓字，卓言的那个卓，那个卓这个陈卓禅师。他拿了那个50两黄金哦，以前又没有开支票的，就是现50两的那个黄金，拿了以后呢，拿了以后转头就走了，回头就行啊，啊，这个信徒就想讲，哎，50两嘞，50两黄金嘞，未少，啊，现在那师傅也无笑一个，也无讲一个吼，拢无欢迎，所以啊，心内就。无啥欢喜，就立去跟师傅呀，追着师傅跟他说：“师傅，50两黄金很多哎，为什么你连一个谢谢都没有？” 连这个谢谢哈，这最起码礼貌，连一个谢谢都没有。结果这个陈祖禅师呢，就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徒弟啊，这个信徒，听经的，听经的信徒啊，跟他说，那就跟他说法，他说发心是你发心，供养是盖讲堂，俺们是好过来呀，你这俺们是要好过来呀，是安怎我来跟你讲谢谢。好啦，你若爱这两句，两句谢谢哈，这两字你爱，安尼我替佛菩萨跟你讲，我替佛菩萨讲啊，我替佛菩萨跟你讲谢谢。啊你哈，把这个谢谢提回去拎到，拿回家，因为我有讲了哈，讲谢谢，那就是什么？你供养的五十两黄金，我有写收据，你们经常要嘛哈，供养要写收据啊。我写收据，那个收据什么谢谢两个字，所以你的供养是多少呢？收据上面写着五十两黄金，那你的功德就是五十两黄金，母菜起啦，可惜啦，为什么？那个是有限量的，没有办法把它怎么样扩大，所以你供养的心大其实不在那个数量，那个数量是你结成的那一份的心，那一份的心呢，可以把这个供具哈，能够跟法界跟佛性相应的时候，那没有人可以称量的。所以一再说哈，要用虔诚的心供养，这个是反面的。也曾经我们就反省我们自己啊，在修佛法的功德，这里面所说的哈。咸一盖一香，一番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菩萨像，供养我们也有嘛哈。十刚哈，长十个哈，有供棍嘛，有无？有买水果啊？有去菜市啊买水果？有上金嘛哈？有转都尊金啊？用什么心？用什么心在做这件事情？有没有用说哈？哎，确实很虔诚的。像要供养一个你很珍爱的一个朋友，很恭敬的和一个朋友一样的那份的稀有的心，在修这个佛法的功德，如果有的话哈，那感觉不一样。谁知道呢？我们自己知道，就是我们当在修这个供养事的时候，有没有感动自己？有没有感动自己？如果没有感动自己的话，可能哈、哦、要加强一下。那这种感动哈、哦，有的时候确实啊是要在佛法上面有一些功力，还有自然呈现。不哈、哦，未感动，你讲自己叫我感动哈，我嘛无法度感动。可是你看看人家真正的对三宝那种清净啊，就是信心清净里面跟佛菩萨之间的接引里面，你看到佛菩萨，你真的觉得佛菩萨在那个地方，然后感觉到自己闻到佛法的那份的稀有，然后想到我们自己还能够修行，还能够供佛，还能诵经的那种出离心跟那种珍贵心，那是由自己内心里面自然发出来的，那个没有办法说你感动了、啊、你赶快感动了、啊，那没有办法的。可是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种经验？如果有的话，要把它扩大；如果没有的话，要赶快反省问题出在哪里。我相信应该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会有这一份虔诚的心呢、啊，会这份心呢、啊。所以有那个居士啊，就是佛过世以后有一个优婆塞，他呢曾经要到一个寺庙去的时候。他在路上看到有一朵花，他觉得那花很漂亮，所以呢，他就买了那朵花到寺庙里面去供佛。那到寺庙去供佛，他不只把这个花拿去供佛而已啊，他看到佛的相好，想到自己能够供佛，越想呢就觉得呢越殊胜，就是亲如临佛在当场接受他这份供养一样。所以他那当时他那个心啊，跟佛的心相应里面，他自己本身啊，就是那个我们讲鸡毛鸡皮疙瘩都会起来一样啊，就心热毛竖啊，这里上面讲说心啊就是很热，就是想动不动就是很想要哭泣一样，然后那个毛都会起来。他有这种 这种心发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殊胜，所以他就去问智客师啊，他说哈，我现在用这个花来供佛，但是我很慎重，我又感觉到呢很感动的说，我不知道有得多少的福，我的福报有多少，只有一朵花而已。那个智客师跟他说，看他那个表情就会知道他真的是很慎重啊，就跟他说，他说哈，我只是一个智客师，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教理，你去问读经的，读经的人可能吼研究教理较知，所以啊，就去问那个读经的。那个读经的讲吼，研究经典的讲吼，我跟他读经，我只看经啊，可是我没有通，我没有天眼通，所以我也不知道你的功德有多大。他说你去问这些呢，坐禅的，坐禅的欧罗汉呢，他有神通，他可能可以看得到。所以去问那个坐禅的欧罗汉，这欧罗汉要入定才有神通，没有入定没有神通。他就为了他这件事情，为了那一朵花，他就入定。入定一看的时候呢，看到他因为今天的供花呢，这一生舍身之后呢，天上人间八万大劫享人天的福。欧罗汉最多只能看八万劫，没有办法再超过了他的定力了，所以八万劫外呢他看不到了。他说我可能看到八万劫你都在人天享福，再来呢看不到了，那怎么办呢？我帮你去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等觉，在斗率天，所以他上升到斗率天，特别问了那一朵花有多少福，去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说当他在供佛的那一刹那所发的心，就是因为借由这个供养的那一朵花而去供养佛的那一份心是清净心，跟佛的心是相应的，所以他是以佛心在供佛，所以他用佛心在供佛，所以他得的果报，他的果得的果报，我是等觉菩萨，我不是佛，所以我嘛唔知，我也不知道。你看，等觉菩萨都不知道他这一份功德，为什么？他讲出原理了，就是你当时供佛的时候的那一份心，是用什么心在做这个动作的？50两黄金哈，你如果要谢谢哈。你如果要谢谢的话，师父跟你说谢谢，收据就拿回家，将来可以报账用。报账的时候呢，就是50两黄金，不是60两，不能增加的，不能增加，因为什么？有限量心，而很可惜，在我们的心是无限的。我们真正要修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无限的，不要把它缩小，要把它扩大。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乃至悬一幡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哈，转读尊经里面，地藏经里面，只要讲转读尊经，全部都是在讲诵地藏经，啊，诵地藏经，烧香一供养一记一记，你不要讲说那么少。为什么人要讲前面那个功德，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少里面你所发的心是骗法界的话，那么鬼王就知道，不止佛菩萨知道，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哈，把人唔知，鬼王拢知，佛菩萨拢知，所以你只要有修这个法的话呢，鬼王马上在旁边，你在顶礼供养读经，旁边就有鬼王在什么敬礼世人哦，敬礼。所以在修法的当中呢，就有护法鬼神。如果我们在语言当中都在讲是非的时候，讲名闻利养哈，你一个月单钱偌济钱哈？哎呀，恁遐2000，阮遮3000，来啦！那他说在讲这些。金银财宝的事情的时候呢，诸佛远离，鬼神怎么样呢？退退挪。这经典里面有讲的哦，就是如果听到我们在讲这个语言的时候，他在旁边呢， 真是丢脸了，连鬼神都要跟我们吐口水啊，还不是人了、啊、所以我们啊要小心了、啊、你想说我在讲话没人知道，哎，在旁边啊，在旁边有敬礼是人，因为说我们在修道的修道。那敬礼到什么程度呢？这鬼王敬礼到什么程度呢？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他礼拜这样修法的人，敬恭敬他，恭敬到像恭敬三世诸佛一样，就是等于把我们有修法人当作是佛一样的在恭敬护持。恭敬，这是佛鬼王自己说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经典里面自己要心哈很坦然。恶毒鬼王，哎，前面讲的是恶毒鬼王啊，你不要说哎恶毒我鬼王又恶又毒啊，那是我们的心在恶毒啊。恶毒鬼王看到修道的人，他就下承诺说，如果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他会把我修法的三宝弟子呢像三世诸佛一样的恭敬。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也要学习，不要连鬼王都不如啊！我们对佛法啊，对法啊，对三宝，都应该要有恭敬心啊！为什么他们能够恭敬呢？因为他恭敬法是佛母啊，《涅槃经》里面有讲到说，法是佛母，就是因为有法，所以才能够成佛。所以这个孟山老和尚他有讲，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敬佛也要敬法，恭敬佛也要敬法。所以我们是为什么时常说你的经典不要放在地上，甚至你的讲义也不要放在地上，乃至于啊垫佛的那个垫子都不能拿经书来垫。有的人说经书要高高哈，这个大智度论一本那么厚啊，拿来刚好垫佛像也好，不可以的哈，是因为顶戴啊，把经书都要顶戴的，那个是要恭敬的。那供敬佛的时候，就是有见到佛像的话，有见到供佛的地方呢，我们都应该礼敬啊，不要像有看到跟他不看就赶快了。这个我们也要学，有的时候我们越学佛越有条。佛像过去了，这个佛像就是住持三宝，所以你看到住持三宝呢，就要有一份恭敬心。到寺庙第一件事情哈，进大殿拜佛。很多人研究教理研究了半天了，进大殿第一件事情找师父，然后被扯师父啊，或者要找什么？不是，进大殿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教，就是说进寺庙进跟出都是先拜佛，先拜佛。再来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对佛的那种恭敬心，要好像他就在那个地方看着我们在修，然后对我们说善哉善哉善哉善哉一样，就是他对我们呢有那份的照顾的心。你把他当子哈，把佛像当子，或者把佛像当木头，当玻璃纤维那个材质，它就是纸张、木头跟玻璃纤维。当我们把它当作它确实有那份的法身在那里的时候，佛就在那里。所以这个叫做万法唯心造，你那份的观想，观想，那观想，你的鬼王都会在旁边听到你在这个地方修行，更何况佛菩萨。那我们佛弟子有的时候是随时把佛哈请来就来，那如果你心里没有他的时候，他纵使在那里，你也觉得他好像应该不跌哈，应该不跌。我刚刚跟我拿我不相等一样，那我们常说你在大殿里面不能大声小叫，话来话去，也不能在那个地方呢跑来跑去。为什么？如果说总统坐在那个地方，我们都不会这样，我们都会很拘谨，穿的也会穿戴整齐。那事实上我们认为说那个是个佛像，所以那个慧信法师他有说，他说这方面都是我们要学的。他说他曾经呢，他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感经忏，感经忏啊，跟那个老和尚感经忏，那个拜梁王忏，拜忏。哎呀，这个感经忏的这个师父啊，法师啊，很准时，就教习干圣经也就对了啦。所以呢，在进拜拜的时候呢，时间到
这好像上班族一样打卡的，时间到哈，阿伟拜完要安怎呢？金珠就看起来下班，下班了、啊、就下班了。那他就觉得，哎，我们不是才拜到一半吗、啊？怎么就下班了？怎么就结束了？就跟这个主事的法师说，啊，你拜个一半都回去，护菩萨会怪罪我，因为答应人家拜了、啊，要拜整套的嘛。那时间到就下，因为拉枪拉太久了，然后会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说没拜完的话，那怎么办呢？活菩萨会不会怪？那个主事的法师跟他说，想一想，跟他说什么？我想哈、哦，活菩萨不在这里。哦，跟他说，我想活菩萨不在这里，所以他就起了一个很大的疑问，而且起了一个很大的警惕。我看这个公案的时候呢，我觉得不是那个主事的法师有这个问题呢，反省反省一下哈、哦。我们彼此勉励一下，我们时常修行的时候也常常安尼呢。虽然在上经吼，在赶经吼，同款在赶经场，在赶经的时候，这波要甲赶好完吼，佛菩萨嘛无一定听会到啊，因为我想讲吼，为滴佛菩萨嘛可能一句无伫遮一款，没有那种真正很真实的心，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是骗佛。是自欺啊，学佛不自欺啊，这是自欺。我们说要出三界苦，要往生西方啊，娑婆厌离啊，要有境界，要有境界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了解的，乃至于在这个地方里面说的，所说明的，就说鬼王为什么那么敬礼这一个人，修的那么一点点，你们说啊，我修了这鬼王啊，无来噶。来把嘎佛嘎嘎齐，更何况以他功哈，不令恶事横事、恶病横病，乃至于不入一事，尽以此色等处，何况入门？看到这一段经文说哈，你在文雅不雅，跟他不相灵呢？我那无横恶病横病，将来嘛在破病，佛菩萨拢无听到我伫个甲伊呼号啊。是鬼王都有这一份的承诺了，为什么呢？我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感应，而且这么一点点呢、哦，乃至于少香少花哦，转读尊经，我有啊，我刚刚嘛在上地藏经，啊那佛菩萨，地藏菩萨拢无加加持啊，无加加持，哎，所以为什么要举那个例子哈？就是要举那个供花的那个例子，连。弥勒菩萨、等觉菩萨都不知道佛的功德，那佛的功德在一个凡夫的发心上就可以做到，所以这是我们要把这个心呢要提升的一个重点在这地方哈。下面是佛赞鬼王哈，就是阎罗王赞叹之后，鬼王赞叹啊，鬼王赞叹。那鬼王赞叹以后呢，佛赞叹。所以这一品呢，基本上都在学呢赞叹啊，称赞。所以佛赞鬼王，善哉善哉啊，就是对他的称许。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能够拥护这些修法的善男女等，无意告梵王第四哈是第四天，让他们就是天呢可以管统领鬼王的嘛。所以我也交代梵王帝释，让他来维护你这些鬼王。所以这个呢是辗转赞叹。那佛为什么要赞叹鬼王呢？因为基本上鬼王是多恶少善的，前面讲过，今天呢他是改恶布善，鬼王的那个本质他已经转过来了，虽然他还是鬼王，但是呢他转恶护善，然后呢他又能够护持这些修法的人，让他们没有恶事横事、恶病横病，趁佛本怀。所以呢佛如来也赞叹这些鬼王。那我们在这个前面这个地方看到一层一层哈，是阎罗王赞叹地藏菩萨，然后阎罗王赞叹地藏菩萨，鬼王呢帮助阎王也赞叹地藏菩萨，那么如来呢赞叹鬼王。所以为什么他们有这些赞叹？ 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地藏菩萨在度化这些众生，所度化的就是我们这些刚强的众生。难化，所以地藏菩萨的坚持不舍，使得上从如来赞叹，下从鬼王也都赞叹，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在后面呢，还有引出主命鬼王，在说明更重要的重点里面还要交代的事情。但是从前面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重点都在于众生的迷悟，要使菩萨的接引的中间着力点，要在我们必须要能够知业道苦，脱得出离。而在这一生里面是最后的一次，最后一跳，跳往西方，而能够等能够出三界之火载哈，讲义上面哈，还自己之老家哈，登涅槃之彼岸，见慈父之弥陀，受如来之家业，是谁家业？那么这个其实迷失本家，我们是迷失本家。第一个要知道我迷失本家，你不要说我在外面哈，阿个剃头个无想要回去外口卡自由。哦，所以先知道哈，要能够想要回家啊，想要回家，对自己的家是最安全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回到我们本性如来的这个地方啊。所有的经典呢，都是在教我们做这个工作，西方净土的这个法门也是在做这个接引的工作，《法华经》成佛的化华。成佛的化华，就是读化华经，就是叫我们成佛。化华经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比喻说，游子啊，游子欲啊，就是个老妇看到这个游子在门外靠弟弟，等来时钟姐姐的想办法呢勾引他回家，所以游子归乡啊，拿了一个招魂种哈，招魂的那个旗子，打当打刚的那话哈。所以阿弥陀佛，咱们特讲这个西方话，你都回来哦，啊，你都回来啊，就招魂，招魂。那哪一天这个游子想回家的时候呢？从在外流浪一直到回到本家，这中间的路途当中，在《化华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做除粪。有没有除粪啊？先让他怎么样子，他回家的时候呢，他太怕了，一下子呢就当他登堂入室，没有办法，所以先做苦功，先除粪啊，就是先呢变扁瘦单肥啊，他还觉得很适应。所以游子归乡这中间的这个除粪的工作是在什么？在消业障除烦恼的，这个是必然要经过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地方因为苦而出离的一个转换的代价。但是我们可以出离啊，所以有一个着言哈，这个是我在这个一篇文章里面看到他学佛，那么他的体悟哈，就是一个字，幸运的幸，幸运的幸，所以拿来呢做我们互相的勉励哈。他说佛陀之伟大哈，在于自觉又觉他。佛陀伟大不是他能够变很多的神通，啊，出很多的主意，不是的。他最重要的是在自觉又觉他啊。凡夫之可悲哈，在于受业又造业，这是指我们的哈。所信哈，所信愿，我们有着如佛陀一样的如来自信。这是大乘教义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本来是佛，所以我们讲叫回家嘛，要直下承担，我们本来是佛，所以我今天的供花能够得到佛的功德，因为我就是直接用那个本性的那念心在供佛。当你在做这件事情很真诚的时候，你不在乎于旁边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人会赞叹，这个都不是在计较之内的，因为你是发虔诚的心的哦。所以我们有着如佛陀一样的自如来自信，所幸啊，我们有着佛陀的一教可闻啊，一教可闻，就是虽然我们没有碰到佛，可是我们可以闻到佛法。还有我们闻到佛法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本钱，我们有着人生可修，六道里面只有人道最能修行。 所以讲人生难得。后面是我写的那一段哈，两个字哈，索性点点点点了，那你自己要去填充啊，你不要天天想说我很不幸，不幸的不幸的事太多，拢到外辛苦来啊，都在我的身上。我们今天应该说，索性啊，我们有经可以听，有经可以诵，有佛可以拜，有佛可以念，有三宝可以看，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一些资粮啊，这些资粮，而能够使我们有那个因缘跟佛菩萨之间呢，能够打通那个电话，能够沟通啊，在那个地方不会怎么样子呢？电脑打上去哈、啊，电脑打上去说你要打阿弥陀佛，要西方极乐世界，要打那个地方的电话，影像上出现的是什么呢？失联中，你听得懂吗？失去联络，这个人目前怎样呢？阿弥陀佛找看他的档案的时候，不知道是我们找到阿弥陀找不到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找不到我们，因为上面三个字，我们现在好多人失联了嘛，失去联络了，对不对？找不到人了，电话打不通了，找不到人了，所以我们现在三界的这些游子，这些游子终于哈、哦，卡到的电话，你是走倒去啊？我安尼找你找偌久啊？终于找到你了。可是呢，等一下电话又被其他的五欲六尘抓走的时候哈、啊，那又变成什么？不是工作中，是失联中啊，失去联络，这块的人失去联络哈、啊。你看回去跟信奉说哦，今天失联中，没有听到他的没有看到他的人哈、啊，就被其他的事情呢、啊、带走了，带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品经啊，其实它的文字很浅，可是呢说我们的状况呢，你光去看它的那个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啊，我说送这部经啊冲到这个地方不要讲啊，是不是恭喜啊，安内弟弟给反复说明，他那个是在讲我们的消归自性，要怎么样，不要再入了啦，要赶快出啊，这个是它的重点在这个地方哈。那下面哈，下面这个主命鬼王啊，还有要交代的，然后说舍不得把这一品呢结束里面了，因为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交代的，所以我们在下一次里面再把这一品呢圆满。